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的心渴慕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个人都是在你的旨意当中被成全的。主，求你顾念我们，看顾我们的需要，也把所有弟兄姊妹包括线上的，还有现场的，包括讲员，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再次跟弟兄姊妹感谢因为在二月份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呢回去台湾两个礼拜，基本上呢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娘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婆家，然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就在我跟我先生的小家。虽然呢跟家人呢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是呢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时候呢在二月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呢，听到最多的新闻就是叫大 S。那因为呢他呢这个得了这个流感然后引发这个并发症死亡的这个报道特别是他们是家人一起去日本旅游当时呢觉得非常的这个讶异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呢同时呢也体会到人的有限还有生命的无常，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另外一个感恩的事情呢就是我呢在我来转一下图片，转太快了这是我去的地方在当地拍的。那另外一个感恩的事情呢，就是呢，我去参加了一个叫大学同学会大学呢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我的同学呢，有不少的人是当老师的他们有一些是在中学教书。有一些是在大学教书还有一个是其中还有一位是系主任，但我这同学当中也有人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得一些身体的状况那么在那一天呢，我们在那个延吉街那个小巷的一个地方吃饭就同学们在聊聊什么呢？一定是聊过去聊一些过去呢在大学的时候呢这个宿书楼那个在大学的时候呢一些某某老师上课的那个很有趣的片段某某老师呢穿着怎么样某某同学又怎么样的这些事情也聊到呢他们现在个人呢在生活当中他们的工作教学的当中的一些情形不过在这个聊天当中呢我就是大部分我很少讲话，我都是细细的听我同学他们呢都很会聊天的然后呢他们呢但是我呢会有感受到这个在他们这个过这个在话题的当中不论是他们所说的这种家庭的关系，或是他们在工作上教学上，或者说他们看见了整个世界现在的一个国与国的这一些的征战无论是在这个战火这个军火上的，或是说甚至我们说在经济贸易上的，或是甚至他们有提到学生关于这个用 AI 写作业等等的这些各方面的冲击，我都可以深深感受到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对于未来，对于前面也不是说很远的事情，也许这是这三五年的事情的那一种的心里面的那一种不确定感跟迷茫，虽然信息量很多，但是呢，对于未来，除非是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在里面，否则我们眼睛很容易看见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让我们感到心里面的这一种的迷茫。所以这世代呢，我们说是一个信息量非常多，但是在人心上面却是极其的饥渴，极其的需要的时候。那么呢，也跟着呢，我呢自己在回想到过去呢，我曾经呢做过这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所谓的特殊教育是指的这些孩子比较特殊有的是很聪明，有的是比较这个低一点那我自己呢，这体会到在教育上的一种 限制啊，特别是在学生行为上的改变，这个限制是很大的。那我们都知道教育很重要，教育能够教导知识，教育能够训练技能，教育也能够灌输做人的道理等等等等的。然而我们也要承认，教育呢不能够解决人的罪性，教育也不能够赋予人这个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唯独恩典，唯独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呢就是相信救主基督，靠着圣灵活出人性该有的尊严，人性该有的真善美，还有它的价值。好，那我们除了在这一段的一个表达之外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刚刚我们主席为我们带领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按着进度已经来到了出埃及记第18章啊，13到27节。那我们上礼拜呢特别讲到约，不过今天要略略呢从上礼拜的视角再回到约之前的一个情况，这是今天的经文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主要是在记述啊，在这个表达一个摩西，他呢一开始呢是单打独斗，然后呢去面对百姓的各样的情况，但是呢在他的岳父的建议底下呢，他学了一些更好的一些管理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不但呢解决了他个人的困境，也祝福了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在神的带领底下呢有一个长期发展的基础。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呢今天特别呢要来思想两个点，好，关于这个今天的经文。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在整个救恩的历史或是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什么里程碑呢？就是这位上帝呢，他在西乃山跟一群人以色列人立约，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在救恩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说这是一个我们说律法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颁布下来。但是呢就如同刚刚讲的，在立约之前呢，圣经特别记载了关于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拜访他，到底有什么用意？到底神在这边想要表达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今天要来看的。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叶特罗跟摩西提出的建议，对你有什么样的开启，以及有什么样的反思？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当我们呢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一连串的一连好几章的写到以色列百姓，神怎么样把他们拯救出来，怎么样带领他们在旷野的路程。然而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呢，突然呢这个焦点呢就放在一个呢我们很久没有听过的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在前面第二章出现过，但是呢中间隔了这么长，现在又把这位人物呢写出来的，这个人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好，那我们来说第十八章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呢是一个连结，是一个承先，是一个启后。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连结呢就是将过去这一些的事情所发生的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又是怎么的，这些事情呢把它连接起来。一说是说大家留意到第十八章的前半段，我们今天呢主席念的是后半段。前半段呢就是在讲摩西跟他的岳父在讲故事讲了以前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一段的叙述呢就好像是出埃及记一到十七章这个一个总结，就是透过了 摩西跟他岳父在讲事情啊，讲故事。那么这是一个承认啊，并且呢，最后有个小总结，对不对？讲故事，然后有个小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说，哇，上帝是非常的伟大，他是拯救的，上帝的能力也是超乎万有的啊。这是十八章在前半段所要呈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十八章它的后半段。这个后半段呢，突然就讲到这个关于这个摩西的律上帝的律法跟命令啊。跟着呢，第十九章就开始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过程啊。就好像在后半段呢，十八章的后半段好像要把第十九章把它引出来这样子。所以十八章呢是一个枢纽，不但呢把过去从出埃及的这个到旷野这个路程呢稍微总结一下，然后说到这一位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同时也是对后来要在西乃山立约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救恩的历史当中有一个介绍啊，开始讲。好了，那么这是呢我们这边特别提到第十五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不但如此，大家留意到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的这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对象的一个转移。过去呢，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十八章的焦点呢，就从以色列这一群人当中呢，就转移到了摩西的这个家庭。这个摩西的家庭，他的妻子啊，他的儿子啊，又再度出现到我们的面前。特别是呢，大家留意到，在整个经文的当中，摩西呢不断的一直在告诉我们，叶特罗是他的岳父哦，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啊 ，father in law。然后这个的词呢出现了13次之多，那么我们就会想到经文不是很长，但是一直强调，中间呢特别的 highlight 出来，强调出来摩西跟叶特罗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因为婚姻结缔的关系而产生的。然后这个的关系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从出埃及记第二章其实已经介绍了。那么我略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二章跟第十八章的一个比较。如果你细心的留意的时候，你会看见第二章所记载的故事和第十八章有很多共同之处哦，弟兄姊妹。当米甸祭司听见了摩西拯救他的女儿脱离牧羊人的手，然后跟着这一位米甸的祭司其实就是叶特罗，他去责备女儿，怎么没有把那个拯救你们的 留下来呢？于是呢，女儿们就去把这个救他们的人呢找来了，这个人就是摩西，找来干嘛呢？吃饭嘛，谢谢人家嘛。故事还没有完，最后一节呢摩西呢就说到愿意和那个人同住，那个人是谁，就是岳父嘛。那个人同住，那个人就把女儿她的名字叫希波拉给摩西做妻子。弟兄姊妹，不单只是这样子，这边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救赎者跟被救赎的人订立了婚盟。所以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他们把上帝降临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这件事情看作是上帝跟他们的婚盟。所以当我们再继续看第十八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叶特罗呢就跟亚伦大祭司还有这一些的以色列的众长老在上帝面前吃饭的时候，又再一次出现了这个我们说摩西审判以色列的段落。我们看到一下这个地方，这边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的这边有说到摩西就对他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来到我这里求问神。这个求问这个原文其实呢这个是有寻找的意思的。所以我们说这些百姓呢来到他那里怎么样寻找上帝。哇，弟兄姊妹，上帝看不见，但是我们又知道上帝是何等的无限，就是何等的超然，但是人呢是有限的存在。因此呢，人要亲近上帝，以色列要亲近上帝的方法之一 就是透过遵行上帝的律法。怎么说呢？因为上帝的律法代表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标准。那么在当中呢，他们跟神亲近，认识神，就是要想明白在他们生活当中上帝怎么样看待他们的纠纷，而且呢，上帝希望他们怎么样待人接物，就是唯有透过认识律法。哦，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上帝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呢靠着恩典啊，来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啊，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是吗？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跟着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之前呢，当摩西呢他救了这个叶特的女儿之后呢，他就放养他岳父的一些羊，哦，这些羊群。今天呢再一次来到西乃山下，如今牧的不是他岳父的羊了，他牧的是谁的羊啊？是上帝的羊，是上帝的羊，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在第十八章以色列百姓呢寻找上帝，第十九章上帝就邀请他们跟他们立约，奇妙不奇妙？所以这个呢当然都是上帝的引导，然而呢上帝更在乎是他们能够在寻找的当中透过律法来认识。第十八章呢我们也看到啊，写到摩西跟他妻子的这个故事，就好像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这个救赎的群体的缩影一样啊。之前是摩西做拯救者，在这里显明出来上帝才是那一位真正的救赎者。所以十八章呢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图画，一个连结，连结前面啊，这个出埃及记的叙述，以及开启后面第十九章要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一个重要的事情的一个连结，也预示也预告了以色列将与这位救赎主啊，救赎的上帝呢跟他们进入了这个立约的关系。这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大家可以去思想的，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立约之前需要有这一段这么样的一个陈述。好，跟着我们要来一起思想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说，那摩西提出叶特罗向摩西啊提出的这些建议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反思，特别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面对整个环境的混乱的当中，上帝并没有怎么样思绪，上帝仍然掌管一切。然而在掌管一切的当中，我们需要认识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次序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首先第一点是什么？第一个呢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个人主义。当他的岳父叶特罗看见了，也得知了摩西整天都坐在那里审判百姓，而呢百姓也从早到晚就站着在摩西的旁边。那他呢这个岳父呢就对摩西说，他说啊，那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好吗？请。叶特罗说，你的这些与你在一起的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做不了。谢谢大家。看见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的一个限制，人的有限啊。即便是摩西被神大大使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也会因为应付不了这么多的百姓大量的需求而疲惫。那不仅是摩西疲惫，连等候的百姓也同样疲惫。留意疲惫这个字在原文是下沉的意思，是下沉的意思。那么摩西呢，当然呢他就要回复他的岳父了。摩西怎么回复呢？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呢两次回答说，哦，因为呢我呢无可推诿，这些百姓呢都来找我了，都有需要都来找我了。事实上我们若留意 第十九章，也就是下一章里面有另外一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竟然刚好跟这边的描述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在第十九章怎么说呢？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哇，太奇妙了！上帝呢，把自己用鹰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来描述。那么老鹰，鹰我们知道是百禽哈，百禽之首。然后呢，他呢就将那个小鹰啊背在自己的翅膀上面。我们知道上帝呢是我们独行其事，他背着这个救赎的群体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会不会疲惫？他不疲惫。他会不会下沉？他也不下沉，反而是背负着这一群百姓展翅上腾，而且怎么样？归向他。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画面，很多的人跑去摩西那里，但是在这边其实让我们看见是上帝带领百姓来归向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许多事情呢只是围绕一个人的话呢，这并非上帝的心意。因此呢，特别是作为信徒领袖的，我们要需要明白，并非我们这个领袖呢并非信徒的焦点。然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做的，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的心意带给人。包括领袖自己都需要以上帝为中心。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也不应该错误把焦点、我们的目光甚至我们的信心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定睛的、我们仰望的永远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唯一的上帝。当摩西在这个时候转向上帝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非常了不起。经文说到，没有提列出来，经文说到说，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岳父所行的去行。为什么说这件事情非常了不起？首先第一个，大家要留意到，当摩西呢把他的眼目刚刚他跟岳父说他们来到我这里来，然后我又帮在他们当中呢施行审判，然后我又是让他们知道神的律法法度。但摩西那时候还没有把眼目转向上帝的时候，他看见的是我来我这里我来做这个事我来教他们，都是我能做什么？但是呢，这时候摩西的眼光一转到上帝的时候，他明白的是上帝你要做什么，是上帝你要做什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个呢，作为领袖呢，摩西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当时呢摩西不是说，哎呀，岳父大人啊，你是一个外族人，对不对？好，米甸人，而且呢你昨天才刚信主，是吧？你昨天听完我讲故事，然后我们一起吃饭饭献祭，对不对？才刚信主，我跟你属灵生命还这么你懂什么？摩西不是这样回答摩西也不是说岳父大人您是老人家，摩西那时候年纪也很大，对不对？他岳父更大为了表示我的孝敬我就听一下老人言吧，也不是这样回答。摩西乃是服在神这位神的主权底下，摩西知道神的法则，是吗？所以他可以认出来岳父所讲的这个意见是良策，因此呢他就感恩领受，然后呢信心的回应，他开始建立团队，分配责任，然后呢与人同担责任，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特别想到在过去几年香港教会的一个动荡。那么这些动荡的同时呢，也有一些机构就起来了做香港教会的这个更新的一个运动。特别里面有一个总干事呢，这个胡志伟牧师，胡牧师，我不认识他， 但是呢，它呢里面有一段特别切合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他特别讲到一个关于信徒领袖的培育的三种能力。第一个呢叫做预期有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这一个的领袖，这一个的信徒，他的生命因为认识神慢慢被改变，柔和谦卑，他是一个很有 自我统管的能力的。无论是你的这个我们说 EQ 或是各方面的IQ 或等等的，他是一个很能够去统管自己的，管理自己的，而且甚至是管理自己的这个周围工作的，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个性，预期有道。第二个呢，他讲到这个用人有方。什么叫用人有方呢？就是他呢是一个能够去认识到人的一个他的这个人的一个情形，无论是他的优点或是他的不足的地方，他认识人，然后呢认识人之后呢给予机会去帮助人，让人呢有机会能够来一起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带领团队的能力。第三个呢，说到这个领袖的培育里面，第三个特别讲到知识有事。什么意思啊？知识有事呢，就是讲到机会，讲到神给的当下这个处境的一个情况，他能够辨识出来，他能够抓住机会。这个就是摩西所表达出来的，他知道神的法则，他也通达实务。所以领袖呢的培育这一些的方面呢，都说到他需要先有服权柄的一个记号，特别是服在上帝的权柄，然后他才能够用上帝给他的权柄去服侍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哦，我们那是讲信徒领袖，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儿女们，我们其实都被赋予一个命定，这个命定就是参与建造神国度的一个仆人的领袖。我们其实是带着上帝的尊荣，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被上帝所赋予的命定，我们要去管理，我们要去治理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还有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这些都是回应上帝呼召我们的使命。所以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每一个我们都是仆人，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特别耶稣在讲到比喻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讲到仆人的比喻的时候，他说他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把经文列出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位荣耀的主以后再回来的时候，他愿意对我们说，做得好，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我要让你管理十座城。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意我们需要来明白。同时呢，耶特罗给摩西的第二个建议第二个他的建议里面呢，可以让我们反思的第二个点就是讲到说要有美好的属灵的素质，或者是质素品质就对了不是因为岗位的这个有不同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耶特罗呢就给摩西呢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呢你要从百姓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什么是有才能的人呢？就是敬畏上帝、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的人。然后跟着怎么说呢？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等等的。这是他耶特罗的建议，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那么这些的层次我们说姑且说四个层次的一个官长，这些官长的身上的特质是什么？敬畏上帝、诚实可靠、恨义不义之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不同的岗位千夫长、百夫长等等不同的岗位，但是呢他们对于灵命的讲究有没有不一样没有，是一样的，都是敬畏上帝、诚实可靠、恨不义之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 啊，当神把我们摆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岗位啊，或者在家庭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我们可能是做妻子的，我们可能是做媳妇儿的，我们可能是人家的女儿，不同的岗位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啊，虽然啊这个有不同啊，也许呢有一些看起来比较明显啊，有一些比较重要，那可能有一些比较不明显啊，甚至呢比较琐碎。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是担任什么样的岗位，我们都是一样要来去敬畏上帝，要来遵行上帝的道，要能够来坚持真理，要成为一个里外一个一致的人。同时呢，经文也告诉我们，那虽然啊，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呢，有不同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啊这个权责哈，有的比较多，有的比较少，但是呢，这并非阶级制度，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次序，它是一个次序来的。那么这个次序呢，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彰显神的形象。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所信的神，独一的真神呢，他永远是三个位格存在。他三个位格啊，但是呢，这个三个位格呢，他们却是同一个体，他同一个本体，同一个本质，同一个属性，同一位神，他就是一位神，好，就是一位神。但是这个三个不同的位格存在的时候，就让我们体会到，教会肢体虽然多，功用虽然不一样，但是仍然是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呢，就是在这样的次序，在这样一个身体的功能当中彼此配搭，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也是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哦，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见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赋予人特别的使命，就是管理治理这地。同样的，当教会各样的事工的时候，奉主名的服事，我们都是带着全能去侍奉。在主恩堂这几多年来，一直忠于神给教会的托付啊，特别重视的是三个堂教牧同工呢，跟信徒领袖还有弟兄姊妹一起的合作，一起的配搭，一起的带领的啊。当我们在这边说到整个世界大家新闻看的很多的时候，但我们也要相信神他仍然掌权，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神会在这个地上透过他的教会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建构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们也需要一起来展开信心。那么特别呢，是在几方面呢，能够来帮助我们的灵命的一个晋升有三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三方面就是在认识的层面，这认识的层面呢，就是透过我们的主日学，透过我们的门训，透过我们的团契和小组的装备，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圣经的真理，而且我们一起在这边操练全人的敬拜，在这边操练祷告的生活。同时呢，在生命的层面的方面呢，我们就是透过生命影响生命，特别留意到我们有午餐的爱宴，当在爱宴的当中，我们说不是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在爱宴的当中，我们看见服侍同工他们的彼此配搭，还有看见弟兄姊妹来吃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也看见好朋友们在当中愿意留下来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一起分享他们生命的各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在生命的层面呢，需要我们去一起同行的。同时也有侍奉上面的，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服侍，我们要成熟，我们在服侍的技能上面我们可以提升，而且呢更重要是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上面，我们不但我们的这个能力提升了，技能提升了，我们里面也要提升。这个里面的提升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就是刚刚讲的，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上帝也是透过你分享出上帝的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侍奉，做主真的门徒这等等的方面。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在特别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看见上帝救赎以色列百姓和他们立约，就好像这个婚约一样 是一个婚约，是一个全人的尾声。今天呢，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我们是不是与上帝有一份美好的关系呢？是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委身于他，我们要爱他，我们要来专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从叶特罗给摩西的建议里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反思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生命光景如何，我们与主的关系如何。首先呢，你的生命是不是对焦于上帝，好，还是像当初第二章那边这个祭司的女儿被人家救，被摩西拯救，但是把摩西撇在那里一样，我们把我们的真正的救主显在一边呢？我的生命焦点对准上帝吗？第二点，若你觉得说我的眼目是对准上帝的，那我们有没有对整个救赎的群体委身呢？因为这个救赎的群体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我们对这个救赎的群体有没有委身呢？这个委身呢，说到说我乐意去有意识的、有刻意的去建立他人，使他人也蒙福，使他人也有机会来参与圣工。第三，若你觉得说我也很喜欢，我也很愿意，我也很甘心服侍，然后承担 神家的工作，那我们有没有看重自己无论工作大小这个岗位高低什么等等的，我有没有看重美好生命的这种的素质？我重视我的生命，而不是单只是做事情，我重视我的生命如何，我有没有专心讨神喜悦？今天的主题呢，特别讲到委身，委身于你。委身呢，我想最简单的定义就是 you care， 你在乎，你在乎耶稣基督吗？刚刚提到呢，我二月回去台湾的时候呢，我除了看新闻以外，参加同学会呢，其实我更多的时候呢，我心里在想说，主若许可的话，我可以活到80岁。然后呢，我平均2年回去台湾一次，平均通常都是更长啊，我都多过2年。那平均如果2年，那么我还剩几次回台湾？13次。然后呢，我父母亲啊，还有这个应该是母亲啦，还有婆婆，他们年纪都有了80几岁了。那我能见他们的面又有几次呢？那为此呢，我就格外的在乎啊，在乎他们，真的是在乎他们，在乎到一个地步，其实不顾自己的身体那时候如何，多么的疲惫或者是干嘛的，也不在乎其实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都不在乎了。我只想待在他们的旁边，我真的就在他们旁边，我甚至没有规划说要带他们去哪里玩，我就整天就是在他们旁边，像黏了什么胶一样就在他们旁边，然后呢听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其实听他们说话呢，我也不一定很爱听，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的那个事情都是讲了好多遍又好多遍，我都可以背了。甚至呢，他们讲的事情就是隔壁的邻居怎么样啦，谁谁谁又怎么样，谁家的小狗又生了几只，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但是我在乎他们，我在乎他们想要抓住机会陪伴他们啊。我们说到这个大 S， 过了一个月的之后呢，他终于把这个财产分配给就是搞定了啊，然后。这些新闻也出来了，多少人呢？把这个遗产继承权变成爱的计量单位，明白我的意思吗？然而我们知道，真爱是无价的，无价之宝的。若明天就是生命的终点，你会在今天怎么样去把你这个永远不贬值的真爱这个本金存到哪里？玛利亚她抓住了机会，特别是在我们思想到大灾节期， 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前的这一段的路程当中，玛利亚抓住了机会，她在乎耶稣，她不顾一切，不顾一切的代价，打破了那个珍贵的玉瓶，为了要讨主的喜悦，为了要膏抹耶稣。因为耶稣那时候受死的时候，时间来不及去膏抹他，玛利亚抓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趁着还有今天，我们来思想尾声，我们来思想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整理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得着这个不朽的价值。那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我们所听见的道。